所以到后来，到了那个三五年的时候，35年年底的时候，共产国际路线又改变了。共产国际呢，就是原来是第三时期的理论嘛，就是左得要命的嘛。这是到35年的时候呢，又改成什么呢？可能就是人民战线，就说要和这个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呐、或者什么要是团结更广泛的团结啊，什么什么。在这时候呢，于是呢。左联就不能存在了。左联是在那个离散路线的时候成立的，李立三手上成立的，也就是那个第三时期的那个理论下成立的。现在呢，第三时期的理论过时了，取消不要了，于是呢，左联的寿命就应该要完了。于是在莫斯科的那个中共代表团的团长王明，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嘛。但是共产国际怎么说，他就怎么做嘛。于是呢，就让萧山写了封信回来。写了信呢，就是左联呢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了，不需要再存在了。在这时候呢，周扬、夏衍他们这些左联的领导人呢，他们都是马上就照第三国际的办，就准备的就取消左联，就另外成立一个那个文艺家协会。就还另，在这时候也提出了一个国防学的口号。这时候呢，鲁迅呢，他不赞成这些东西。他呢，他就说是第一，他说左联如果要解散的话，应该要发表个声明，堂堂正正，在才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是他左联还是应该存在，作为这个左翼作家的组织，在那个。这个文艺家协会的那个更广泛的、有更多成员的文艺家协会里面，保持一个左联作为他的一个核心，他的一些想法，于是呢，就在一九那个那个上那个就是就发生争论了。在这时候呢，徐茂云写了封信给鲁迅。就说你先生，你对这个现在的一些政策不了解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就给他讲了一些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什么的。鲁迅就给他回了封很长的信，就是在那个《写进劳务谋篇》里面那篇《答徐茂勇》那篇信呢，鲁迅就讲了那个，把他自己在那个什么。左联的那些吃的这些苦啊，这个受的这些委屈啊，这都痛痛快快的都说了一通。在这个戏里面呢，有一个提法是很有名的，说四条汉子，这个就说是达西莫云的信，他说有一天那个一个汽车开来了，车上跳下四条汉子，一粒洋夫，一个是周其印，一个夏衍，还有两个就是。田汉和那个杨汉生呢，他们在说什么什么，这个呢，就表示鲁迅实际上当时周扬、夏衍，实际上是叫上海共产党的上海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，鲁迅就称他们是四条汉子，就表示反对。所以鲁迅在当时，实际上呢，他就已经对他们就非常不满了，那个敌意已经很明显了。所以在这时候，鲁迅可是这时候不久呢，鲁迅就什么了？那个就所以讲的，如果讲的那个露骨一点，鲁迅反对四条汉子就是反党嘛，所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讲到这的话，就讲鲁迅，现在就讲鲁迅参加左联以后。他的那些作为一个文学家，作为一个作者，有些什么变化？参加左联以后，在这方面呢，我觉得有一个人就是王元化，就是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，上海的一个学者，那死了好几年了。他写过一篇文章，他讲那个鲁迅，就是。从恶性期开始的保本杂文期吧，它里面就受到了一些瞿秋白啊、红雪红啊这些的误导。 得误导，所以文章里面呢就有很出了很多毛病。这东西啊，我觉得是那个，如果你仔细把鲁迅的文章拿来研究来看的话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个这就讲到那个鲁迅后期杂文的问题来了，讲到一个，那个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的时候讲话就讲鲁迅后期的杂文最好，因为他懂辩证法。没有片面性，这话呢是站在左翼的观点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如果站在事实的观点来试试看呢，就不是这么回事。鲁迅的杂文，他完全就是作为一种宣传品看，他有时就不顾事实的。我可以随便举几个例，一个那个。就是1933年年初啊，就是日本占领的热火，而且呢，就是还要有在长城内的进攻的这个迹象，那个态势，在这个情况下，当时政府把在北平的一些古文物装箱运到南方安全地带。这个事情呢，站在什么角度看都没有错，都是必须做的事。前些时候你还不还有什么电影吧？不是讲什么古董南迁啊，什么什么像这些事吧，是吧？也，因为鲁迅在为了这件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，比方说忠实在那个《申报》上、《自由传媒》上发表的《崇》，就是崇拜的崇啊，《诗》就《诗》记的是崇诗，还有呢。就在《论语》上，后面学生和御夫，还有什么陶者辩赋或什么，他鲁迅的文章做得很巧妙。他怎么做的呢？他是把那个古董南迁，就是古文物在南边搬运这件事，和不允许大学生逃难联系在一块来议论。当然，这是两件事，你完全是两件不相干的事。一个呢。那个战争危险面临的时候，有些大学生逃跑，所以现在没有放假，你们不应该逃难，这是一件事。一件事呢是古董在南边迁，这完全是两件事不相干的事。如果它有共同性的话呢，就是在只有一点共同性，就是在那个当时时局的紧张，在这个时局紧张的那个情况下。啊，鲁迅就这么说，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不准学生逃难呢，是因为学生不值钱，不能卖钱；古董呢，拿到南方可以卖钱。说，啊，他说那个，那个就是他不知道那个就是允许学生逃难。假如说教育部允许学生逃难，这些古物应该运到安全地带。不允许学生逃难，这些古文物也应该运到安全地带。这个是完全都是完全应该做的事，是吧？好，鲁迅就写文章，他说好，还有在苏联，鲁迅写过好几篇歌颂苏联的文章。歌颂苏联文章，那个比方说那个苏联文件录的序，那个林克多写了一本苏联文件录，他给他写序言。啊，还有呢，还有就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，那篇文章呢，在50年代，那选到高中的语文教科书里面让中学生读的，叫做《我们不再受骗了》。那个就是解放初期啊，那些中学生呢都读过这篇文章的，他把那个。那个苏联替苏联辩护到什么程度呢？第一，那个粮食不够，排队买面包，他为这个事情辩护。苏联有一个那个，那个就是当时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案件，叫做实业党，有一些翻译为工业党，破获的案件，他说那个首犯呢。还只判了10年徒刑，说好像是非常宽大什么的辩护。现在苏联档案公开以后，我们就知道 所谓的工业党是完全是一个冤案错案，别说判10年徒刑，就判10天徒刑都是个冤案嘛。那个，至于说那个，粮食不够吃排队，他怎么解释的呢？他说这是帝国主义包围，什么，是吧？那个实际上是苏联是因为这农业集体化把农业破坏了，种的粮食不够吃的，他那样解释。而且他辩护的很有趣，他怎么辩护的呢？他说：“你只看到苏联排队买面包的队伍，你没有看到在中国还有这个还更多人排队走向死亡吗？”这排队走向死亡是个象征的说法。现在每一个人都排在这个队里面了，因为这种他最后总要走到死亡去的，是不是都排在队？不过这是个象征的，是修辞学。是现在我没有看到粮店门口不排队的，中国说现在粮食够吃嘛。面包店不排队吗？苏联当时就是排队的，就是排队买面包。你们大概没有排过买面包的队，我是排过的。那个就是1959年、1960年的时候啊，粮食不够吃，不够吃，有吃的地方，有吃的东西卖，马上就排一个很长的队就去买。那个当时苏联也是农业被祸害了，他就给他在辩护，他那个讲那个苏联好像还说苏联对知识分子。很好，啊，那个举了一些很知名的作家，啊，还把那个苏联外交部的一个新闻司的一个发言人，他公布的一些数字，把它都当成一种可信的数字来公布。当时苏联就说苏联没有什么迫害作家的事实，什么，这些都是事实嘛，像什么左京克他们被迫害，但有些是后来的事了，什么奥赫马特娃什么。但有些更早的事情，像古米廖夫他们都被枪毙啊什么，鲁迅都不承认，一概都不承认。所以这就完全就是把那个就是，那就这样写是所以，他晚年还有晚年他还有晚年他提倡一个东西，提倡那个汉字拉丁化。汉字拉丁化，他写了好多文章。他说方块字啊，是一个结核病呢、啊，还是细菌滋生在的。他说汉字不亡的，也是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。他就说把汉字就，他就说什么以后都要，他是因为他最初提倡拉丁化是居合维了，居合维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了。而且他就说是这个要。以后都应该用汉字来写作啊，什么那样的，他就不知道这个汉字的作用，他完全不知道，因为那个语音它是不断的变化的东西，对，汉字就把它一定型固定下来了。所以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统一国家，一直几千年来汉字的功劳功不可没，就说是，比方说广东，你们在广东。或是比方说和山西那语音的差别多大？如果按你们的这些各地的拼音的话，那文字的互相都看不懂的，好，他因为这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有一个统一的汉字，所以全国的文化能够有一个互相能够理解的一个基础，有一个这样的东西。鲁迅就觉得应该拉丁化。最有趣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在。海参崴去那个搞这拉丁化研究的，那个吴玉章，解放以后，他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，成了什么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什么。他到后来研究来研究去，他现在就是国家政权在自己手上了，他也不来那个什么了，那个不把他当成那个也来推行那个拉丁化汉字，我们现在还是用汉字，而且最有趣的那个什么文字改革委员会变成什么？现在改成叫做文字工作委员会了吧？改革两个字都不要了，所以这东西实际上是行不通的，这东西没法做的。但是鲁迅费了很多精力，还写了很多文章，什么中国语文的新生，门外文坛，什么论新文字，什么汉字拉丁化，什么写了好多文章。他这一主张看的，现在看的都是不对的，都是不费力气的。是他，还有，比方说啊，讲他那些那个晚年写的文章，那个不是他写的，是 是瞿秋白帮他写的，就是那个《王道诗话》。瞿秋白帮鲁迅写过十几篇杂文，用鲁迅的名字发表的。那个《王道诗话》就是批判那个胡适的那个《人权论集》的，是吧？批判胡适的。那里面呢，《人权论集》就是他在国民党统治之下，认为对国民党在当时的那个人权状况表示不满。希望有更多的人权，这个事情没有错啊，是因为他把他那个就攻击，就说是这是他那个文主张人权是要粉饰这个反动统治，我也不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？他没有论证，没有说为什么他提倡人权就粉饰了反动统治。我知道的一点呢，是国民党查禁人权论据，国民党查禁当时胡适编的那些契约月刊。并不，国民党并不赞赏他们的粉丝，是吧？而且那个像那个，《王道诗话》里面还讲那个说，讲胡适是到长沙来讲演时，何健就送了他5000块钱一程，5000块当时那5000块大洋那是非常值钱的，很大一笔大财产了，是吧？当时的那个时候，我参加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。这样的话，就想要，总要锯出一个根据出来，就在那个北京那个报库啊，什么地方去找啊，找什么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找不到这个根据，只好就不锯。后来胡适日记发表了，我们就去翻胡适日记，好，一看，胡适就讲得很清楚，那天他临走的时候，离开长沙时。何健就派那个招待所的那个负责人呢，给他送了400元给他做路费。他说他不肯收，他说我这次来路费呢是谁给我付的？那个也不要我自己花钱，我自己没有花钱，没有花路费，不要就不肯收，不肯收。后来最后呢到了车站了，那个人觉得到车站送给他，他说我看到当着这么多人的推来推去不好，我就收下了，就拿了400块钱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知道那个就是说，就是2005年的鲁迅全集就算锯出来了。那什么呢？就我们就这么锯的，据胡适日记，当时何健送了他400元，是因为这是胡适也不知道他这个日记以后有人要发表，有人看，有人来利用他的也不知道嘛，是吧？他是记得是事实嘛，所以当时的那个鲁迅的那个发表的那个文章是。就是五千，就还做了5000一词未为杀嘛，是吧？那个，所以这东西就很多地方呢都是不能够就是，不能当真吧，就是这么说。他后期那个还有那个也不是他自己写的，那个。冯雪峰帮他写的，就是那个达托洛斯基派的信，这是也是写在高中语文教科书里面的，让学生读过的。那你们读书的时候恐怕没有那个课了，那就好。那是50年代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个托派，鲁迅病的时候写了封信给鲁迅，鲁迅就回他一封信，就说啊那个你们的这些事情呢。也将为日本人所欢迎，什么啊？你们这个是你们攻击，是毛泽东的这个一致抗日论呢？什么将为日本人所欢迎？你们会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？什么什么？那信写的非常，那很尖锐的。这个写信的谁呢？那个书上印的就是陈某某，你打2把叉。据解呢？就讲那个，陈什么，这人的本名呢叫做陈其昌，其就其他的那个其，昌就繁荣昌盛的昌。这个人呢，后来呢，他日本占领上海期间，他因为从事反日活动，被日本军队抓去杀掉了。我觉得杀得好，这什么呢？他用自己的血呀、啊。就洗刷了自己什么为日本所欢迎的这个罪名，所以日本人一点都不欢迎他，所以他做的这些事实际上都是 实际上是反日的，是日本人不欢迎的。因为鲁迅当时那个就混血混血的了，写了骂他的信，就是你们的作为将被日本人所欢迎。